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数万民众举行七一大游行，誓言要守护香港；台湾海军误射一枚反舰导弹，虽然没有穿过台湾海峡中线，但造成台湾渔船一死三伤；中国驻美外交官表示，不要让南中国海问题绑架中美关系；一项民调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远不如美国。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关注一下台湾这个导弹误射的最新的动态。台湾国防部7月1号证实，台湾海军一艘停在港内的500吨级巡逻舰在进行系统检查时，误将一枚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发射。导弹在澎湖外海击中一艘渔船，导致船长死亡，3名船员受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在7月1号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枚被误射的导弹将一艘在澎湖外海的渔船击穿，导致船长死亡，3名船员受伤。他说，初步查证，导弹误射造成本国籍祥利生号黄姓船长不幸身亡，伤者送到台南市医院以后都是轻伤，而且都已经出院。国防部对于这一次造成不幸身亡的船长还有受伤的船员表达12万分的歉意。台湾海军参谋长梅家树中将在同一记者会上证实，导弹击穿渔船中部并将船体贯穿。他说，我们海军的人员从外部查看的时候，确实发现大概在船中的位置有贯穿的现象，从现有的资讯来去研判，应该就是我们金江军舰所发射。梅家树7月1号上午在台湾海军司令部举行的紧急记者会上表示，金江舰当时正在进行年度甲类操演验收，初步认为误射事件是人员违规操作所致。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是台湾自主研发的超音速导弹，有很强的穿甲能力，被称为航母杀手，最大射程可达400公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今天是香港回归中国政府管辖19周年。那么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只有31%，较去年同期下跌7个百分点，创下1997年以来该民调的最低，而没有自豪感的则大幅上升9个百分点，达到65%，是1998年以来的新高。那么像往年一样，在香港回归这个19周年纪念日当天呢，数以万计的港人冒着酷暑参加主题为决战689团结一致守护香港的七一大游行。这是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前和民望较差的特首梁振英任期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自从2003年以来，主办七一大游行的民阵向警方申请有10万人参加。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这个游行抗议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那么请他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海燕你好，你现在能不能在什么地方？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啊，你好，我现在参加完这个七一大游行以后，从金钟我在6点半的时候赶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 办事处，这个中联办。现在呢，我在中联办外头，因为今天晚上，这个几个本土团体说要在中联办举行包围中联办的这个集会，所以呢，媒体现在极为关注这个今天晚上的事件，但是现场呢已经聚集了至少200左右的这个媒体记者，而且呢，从中联办附近最近的这个地铁站西营盘呢，各个出口都有大批的警察，还有军装警察，还有便衣警察把守。凡是见到他们穿黑衣、戴口罩的这个年轻人，就拦截下来检查身份证。所以在现场呢，虽然这个警方已经做好了准备，据悉现场有几百的警察，而且中联办边上的一条行车道完全的封闭，现场停了几十辆警车，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外界预期的这个本土团体的示威者出现。
也就是说，目前现在这个现场包围现场呢比较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冲突。那么，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下午这个民政主办的七一大游行？那么，年轻人和大学生的参加情况如何呢？
对，今天下午的这个七一大游行呢，是从2003年开始反对23条开始举行这个七一大游行，到今年呢，去年因为这个雨伞运动以后呢，人数参加的人数非常少，才有4万多，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再相信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种游行，而且希望采取更偏激的、更勇武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今天现场呢，年轻人不是很多，而且呢，比如说有港大的大概10几位、几十位这个代表，还有理大，还有几所这个少数的这个大学的社工系的学生，他们举着这个旗帜参加游行，包括中大、树人大学，还有其他几所，就是明确就表示说，根本就不参加七一大游行。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游行呢，从总体上来讲，主要还是以中年人这个以上为主，年轻人呢，没有像往年那么多，尤其是2014年，这个雨伞运动之前的那次七一大游行是有50万，因为当时这个社会的议题呢比较明确，就是争取真普选。但是从这个真普选这个雨伞运动以后呢，这个社会基本上有点涣散，完了，这个基本失焦。所以呢，这个就社会议题失焦，所以呢，参加这种像这种传统的和平这个非暴力这种游行的年轻人呢，人数急剧减少
啊。那么你刚才介绍了今年的这个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比往年要少。那么据了解呢，今年这个在游行的队伍前面有3位前政治良心犯作为先导，那么都是哪些人呢？你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对，原来呢，为了这个推高这个今年参加游行的这个人数，聚集这个社会凝聚力呢，民政也就是七一大游行的举办方呢，安排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还有因为说明真相在中国大陆被判刑5年的这个前《海峡时报》驻中国特派员程翔，以及呢，在80年代呢，这个整就是到内地，希望营救民运人士的这个刘青山的这个3个人，但是呢，在游行开始的这个向记者媒体的这一种简介会上呢，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呢，突然向媒体宣布说，林荣基就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近日因为受到人的跟踪，感觉到受到威胁，所以呢，出于安全考虑呢，决定不参加今天的这个七一大游行。
好，那好，谢谢海燕从香港为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
再见。
好，技术现在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退出欧盟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震荡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这一举动对英国、欧盟以及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是那么明显。分析人士如何看待英国脱欧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呢？下面是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公民最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退出欧洲的决定，对全球市场造成震荡，并导致英镑出现创纪录的下跌。对于各国的决策者以及商界人士来说，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不确定性。美国前贸易代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希尔斯女士认为，英国脱欧不仅会影响到美国，也会影响到中国。
China being a major player and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s go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会对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感到关注。我认为英国的这个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将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也许能够对付过去，但是当今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地球的一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另一边。中国美国商会的副会长蔡瑞德表示，中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内，这主要是因为它与美国一样需要稳定，而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决策者以及商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英国脱欧不至于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I can't imagine that it's a negative unless...
他说，我很难想象它会带来负面影响，除非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决定这样做。如果苏格兰决定脱离英国，如果民粹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大行其道，那么坦率地说，政治上的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上的问题。就前美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甚至认为，英国脱欧也许对中国有利。
Because they might be able to negotiate better deals individually with different companies.
他说，这是因为相较于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打交道，中国与单个国家可能达成更好的交易，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有更多的谈判权。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同这种看法。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英国脱欧对中国利大于弊，其中的一个利好因素就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内部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给中国在和欧洲在国际经济事务谈判中增加不少有利的条件，比如近期中国和欧洲正在谈判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其他贸易问题等，中国受到的阻力将会减少。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另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英国脱欧后，英镑和欧元的国际地位都会下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因此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过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英国脱欧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对此蔡瑞德说，他更担忧的是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Is the response to Chinese protectionism, both in the EU...
他说，我看到的更大的一个威胁是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出的反应。在美国也许有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即中国仍然有很多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公平的贸易。美国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持这种看法，并表示要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采取行动，包括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报告，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形象远不如美国，受访者普遍对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持正面观感，只有希腊对中国的评价超过美国。而与此同时，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有所改善。下面是张佩芝的报道。
全球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公布今年美国国际形象民调报告，其中并把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做了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和中国相比，欧亚人民对美国继续持有正面观感。几乎所有调查国家里，超过一半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评价。在波兰、意大利和日本，对美国持正面观感的居民更超过70%。唯一一个大多数人民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是希腊，只有38%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观感。受访国家居民对中国普遍持负面看法。在16个受访国家中，只有希腊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有过半数的居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日本，只有11%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在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也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份民调是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16个国家对2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后所做出的。受访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10个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个亚太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理查德·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欧洲、亚洲，美国的形象普遍比中国好。而曾经一度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的部分欧洲人，近来也出现改观。维克说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interesting in this survey is that if you look at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份调查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欧洲。过去几年来，人们对美国和中国经济力量看法的转变。几年前，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认为美中经济力量平衡在往中国转移。当时中国兴起，而美国经济力量走向衰弱。但过去几年来，那个潮流又逆转回来了。在欧洲，有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主导大国。”不是中国。
根据这份调查，2012年只有13%的德国人说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62%说是中国。今天34%的德国人说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30%说是中国。调查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好有坏，但负面评价仍占多数。只有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美国人担心美中的经济竞争，但也有越来越多人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相反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和过去几年相比却有些微进展。在2015年的调查中，44%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9%为负面评价。在今年的调查中，50%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4%为负面评价。维克说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 think we see in terms of how the Chinese se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s often young people。
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看美国。”我们发现年轻人、城市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对美国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
维克表示，2015年和2016年期间，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上升了6个百分点，有可能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在去年底和今年初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这份报告还对各国领导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其中普遍获得正面评价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小布什总统任期相比出现明显好转。从那时以来，欧洲人民持续对奥巴马本人持极高的评价。86%的德国人，84%的法国人，79%的英国人相信奥巴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正确的决定。对奥巴马有信心的瑞典人和荷兰人更分别达到93%和91%。52%的中国人对奥巴马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信心。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调查，79%的日本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只有12%的人相信他。在澳大利亚，对习近平的看法好坏参半。39%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他，37%不相信。在印度，大多数人，也就是64%，对习近平没有看法。美国2016年总统选战备受全球关注。调查发现，欧亚人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和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唐纳德·川普。 在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超过70%受访者相信克林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相反的，许多受访国家，像瑞典、德国、荷兰、日本、法国，相信川普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到10%。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维克说
：“China is interesting because Donald Trump actually gets his highest ratings there compared to
中国很有意思，因为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最高，不过仍然是负面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22%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川普的领导能力，不过仍然有40%的人说他们对他没有信心。所以虽然中国受访者和其他地方相比对川普稍微有多一点信心。”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负面的。
调查还问欧亚国家的人民对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在受访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乐观、勤奋工作。但在许多国家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人自大、贪婪。在澳大利亚、希腊、英国、西班牙和中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相当暴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南中国海争议有关的报道。在围绕南中国海海洋权争议引起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之际，中国外交部表示将拒绝接受海牙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仲裁决定。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三宣布，南中国海仲裁庭仲裁案将在7月12日作出裁决。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中国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在星期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作出裁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外交部网站发表书面谈话说，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洪磊还说，海牙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洪磊在书面谈话中重申，中方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在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立场。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时表示，经过17年的谈判，菲律宾穷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政治和外交途径。除了菲律宾之外，在南中国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也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有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宣誓就职，他在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他在会上说，希望与中国的争议会有一个他所说的软着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中午，杜特尔特身穿菲律宾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雷耶斯的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杜特尔特发表了简短讲话。杜特尔特在他星期四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贪污、街头犯罪、毒品泛滥等等国内政治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但是他在就职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则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海牙国际法庭将于下个月12日发布的仲裁结果。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说，
我们在得到仲裁结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一结果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我们赢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别于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曾表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并称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杜特尔特就职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向杜特尔特表示祝贺，称愿同杜特尔特共同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走向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问题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之际，中国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美中关系不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界定。他还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的有限军事设施只是为了防卫目的，而且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龚始贤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
There is, of course, as you guys know, that limited defense facilities.
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六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金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正在积极地发展两栖作战能力，这一趋势有助于美军在国防经费吃紧时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请听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6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一些亚太盟友正在积极提升两栖作战能力，努力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以及跟美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快速部署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将在2018年达到初期战斗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导致周边许多邻国为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秩序担忧。威斯勒中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日本和其他盟友正以罕见的积极态度，在彼此之间以及跟美国合作，克服资源短缺，努力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面对资源短缺，他们也在建立伙伴关系，以期获得不同效果。他们与美国合作，与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展开过去几乎不可思议的合作。
不过，去年卸任美军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威斯勒中将说，与日本和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不能代替美军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于这一理念，美军计划在2019年前向亚太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并将注意力投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情况使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他说，台湾新政府上台后，北京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也都与习近平对区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如何在此地秀肌肉的整体动态有关。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met with the heads of the services,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 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朝野立委召开记者会声援香港七一大游行，并推动相关的立法工作，让港澳人士可以来台湾申请政治庇护。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顾立雄表示，中国政府曾经说香港回归之后将维持50年不变，可是由近来种种违反人权的事件来看，这根本是一场骗局。
林隆基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距离50年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但事实上港澳地区的人民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安全，那竟然要用到这个所谓的政治庇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
顾立雄委员还说，台湾立法院已经提案推动难民法以及港澳关系条例的修法，希望让港澳人士可以合法来台寻求政治庇护。在香港被失踪8个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曾经表示，如果必须离开香港，将优先选择台湾。台湾朝野立委及公民团体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声援香港七一游行，并呼吁即刻救援香港人权危机。与会的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香港的自由及人权正在萎缩，他一定要站出来支持这场游行。
第一个，这个铜锣湾事件，它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上面被钳制，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不容许见到的事情。第二个，香港人民愿意站出来，台湾人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陈学圣委员还指出，台湾朝野政党可以在立法院内对峙抗争，也因为是民主社会才可以使用这种合法抗争的手段，大家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环境。台湾公民媒体文化协会理事长冯贤贤表示，身为联合国重要的成员，中国对香港的一切作为都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我们看他们所有的这一些侵犯人身自由、侵犯香港人免于恐惧的自由、剥夺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等等的行径，都是严重的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冯先贤还指出，台湾的心与香港同在，因为大家面临相同的威胁，如果港澳人士希望来台寻求政治庇护，台湾政府一定要展现友善的态度。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中国政府处理林荣基事件的方式不仅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杨宪宏还说，在中国和香港人权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台湾应该扮演人权诺亚方舟的角色。从2003年开始，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每年7月1号都会发动大规模游行，表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今年的游行原本将由林荣基带头，不过根据民政表示，由于林荣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必须被迫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两则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驻外大使期间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军力部署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并在区域间构建导弹防御基地，是出于反俄罗斯的态势。他进一步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来说是头等威胁。不过他表示， 俄罗斯将对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部署作出回应，但是不会卷入一场同北约之间的军事竞赛。普京星期四还表示，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尽快有一个答案，即希望各方之间很快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另外，据流亡藏人的西藏邮报的消息，越南西藏联盟的七名成员6月24号在北京天安门散发传单时遭到逮捕，传单的内容谴责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和越南的政策。6月26号三名外籍成员被遣返。西藏邮报的报道说，北京警方6月24号在天安门逮捕了越南西藏联盟的共同主席和创始人，现年60岁的法国籍人士阮氏玉涵及其他6人。北京警方的消息说，这几人在天安门地区散发传单、展示横幅，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法律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西藏邮报的报道说，北京警方试图将他们在天安门的示威于6月12号发生在上海浦东机场的爆炸案联系起来，但是却没有证据。6月26号，警方遣返了阮氏玉涵和其他几名外籍人士，另外四名藏人仍然被关押，但关押地点不详。越南西藏联盟2012年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其宗旨是为所有在共产党政权下受压迫的越南和西藏民众争取自由与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国连续三年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没有达标的第二类观察名单。下面是叶林和张荣香的报道。
6月30号，在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发表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当我们谈到人口贩卖，我们说的是奴役。今天每时每刻都有2000多万人正在遭受现代奴役的伤害。
报告按照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简称 TVPA， 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把对象国家分为三类。中国2013年被列为第三类，2014年至今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 TVPA 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第三年若仍然处于同一水平，将自动降级到第三类，除非获得豁免。报告说，中国免于降低到第三类，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一项书面计划中表示，投入了足够资源，如果计划得以实施，可以被视为在达到最低标准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与打击贩卖人口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苏珊·科比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去年被列为第二类国家观察名单，今年留在这一分类。他们今年首次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在起诉和定罪方面更多的数据。美方仍然鼓励中国审视国内的强制劳动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今年的报告说，中国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役仍然是美方重点关注的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在2015年10月之前关闭了大部分劳教场所，但是中国政府将一些劳教场所转为国家支持的戒毒所或拘留所。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仍然在这些场所中实行强制劳役。报告还说，中国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强制维吾尔人在农场劳动，以防止他们从事所谓的非法活动。一些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分析人口贩卖情况时，将政治考量置于受害者之上。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恶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国务院却选择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则表示， 这一报告的国别分类反映的是美国国务院对各国政府在消除人口贩卖所做工作的最完善评估，并不包括政治等其他因素。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再度加紧敦促其他国家协助抓获并遣返那些涉嫌犯有贪污腐败罪的官员。中纪委的一位官员还在《求是》杂志上刊文，呼吁要在各国间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共同打击腐败。不过，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很情愿同中国政府签署遣返协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政府要想赢得国际间在法律问题上的大力合作将很难。另外一方面，中共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副主编朱铁志于6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得年56岁，其刺杀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朱铁志是继《人民日报》副刊副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之后又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宣传干部。下面是东方的报道。
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日凌晨1时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此事。据朱铁志生前好友认为，他上吊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抑郁症或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有关，但也有外媒说是与当局反腐风暴有关，或涉及另计划案。《求是》杂志将于27号召开会议，研究其后事处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有感于朱铁志之死，写下诗文“文士高危架子功，人心党性两难容，自由代价唯一死，由是由来客里空”，并在自助中引用朱铁志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曾说过的话：“要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朱铁志的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据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官方可能已经禁止媒体说朱铁志是自杀，而说成是不幸辞世。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隐瞒事实真相是中共的一贯作为，这也是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从而有了各种原因的谣传。选择在工作单位自杀也是对他们工作抗议的某一种形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自从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成为中国各界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在此后的38年里，中国在经贸、公民社会、媒体方面的开放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通过了严苛的外国非营利组织法，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也感觉到了日子并不像原来那样好过。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公司的模糊态度使很多公司束手无策。中国的开放之门难道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的三位专家将为您剖析。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6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名为《中国的门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三个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个领域对外国力量的态度。据美国商会今年年初的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所处的商贸环境进一步恶化。参与统计的496个美国公司中，有77%表示与去年相比，他们感觉到处境更为艰难，而有57%的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挑战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规执行的无规律性。 美中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副总裁欧玉林表示，很难对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态度一概而论。在某些领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是持欢迎态度，原因是这些外国公司带来了就业以及创新和研发，这是中国希望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科技和服务行业，虽然政府口中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却利用监管规定来限制外国公司的运作。他表示，现在中国政府表现出偏向国内企业的强烈趋势。欧玉林说
：“So again, these mixed signals, I think, go to the basis of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eeing, and it does seem to still favor.”
这些模糊不清的信号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事情，因为看起来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确实偏向国内公司，所以说政府口中说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我们看到的执行情况有所出入，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有政策层提出希望以报复性的手段还击，即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运作。欧玉林表示，这种想法表面上听起来不错，其实里面涵盖很大的隐患。他说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if we were to impose tho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that you wouldn't see even
如果我们采取限制，中国方面极有可能有更大的回应。我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惧怕中国的回应而不采取行动，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如果采取报复性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就印证了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发出的信号，也就是我们不一定想要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欧玉林补充说，中国政府现在行动的最优选择就是明确改革与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对外国公司投资运营的态度。而如果中国希望这样做，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是最好的时机。在法律环境方面，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两年内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今年四月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管理法规定，警察将有更大权力监管境内的外国 NGO， 境外 NGO 必须要向警察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副主任谢世宏表示，相比起过去，最近两年各类 NGO 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办公室被关闭，也有一些员工遭到关押。但他表示，特别是在这个新法层出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至关重要。谢世宏说
，NGO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here.Because they'll provide legal guidance and training to social actors.
非政府组织在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给社会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和培训，特别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机构和立法人员提出申请和提议，如何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规章是否得到实施。
他同时表示，法律从制定到真正实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这些法律被实施的方法是可能改变的。他预测在今后几年中将看到实施这些法律的中国机构中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疑惑。中国劳工通讯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来与有关当局互动，与其硬碰硬，我们并不是每一场仗都会打，我们是有选择的，谢世宏说。外交政策杂志的亚洲主编费希表示，就大环境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主要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这些集权来管控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方面。他说，中国政府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对一些外国记者拒发签证或遣送回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能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以回应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敌对态度。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都表示，虽然近两年大环境有所恶化，但是他们仍对外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持讨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长戴博说，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苍蝇蚊子也是会飞进来的，开窗的目的是为了室内更有生机，而不是为了接纳苍蝇。戴博说，现在中国是安上了一个纱窗，选择性的接受外国的影响，中国同样还是能够接受外国的新鲜空气，但是再也不用接纳所谓的苍蝇了。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新闻。澳大利亚星期六举行选举，民意调查显示，该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在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似乎不相上下。在澳大利亚，投票是必须的。由于人口分布比较散，澳大利亚政府有关部门设立了41个移动分队，派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负责保证当地居民也都出来投票，包括在只有130个选民的小镇。在这次选举期间，气候变化、移民问题、教育都是主要议题，但是经济议题有可能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澳大利亚过去25年来一直没有遭受经济衰退，但是整个国家目前在考虑未来的经济走向到底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相关的产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如今，全世界有大约6000万人失去家园或过着难民的生活。这些离家的人，有些是为了躲避暴力，有些是逃离饥荒、洪灾或其他自然灾害。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流离失所的人群当中，有一半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导致人民放弃家园的危机，无疑是对儿童有害的，因为这些危机对一些对儿童生活和学习最具有保护而且最有利的环境做出破坏。另外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事实，这就是人道援助行动并没有优先确保流离失所的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正规教育。我们可能会发现整整一代儿童的未来受到了损害。美国国际开发署教育总监佩雷斯在最近的一篇博客中写道，随着危机时间越来越长，家庭平均流离失所20年，孩子们可能整个童年都是在流离失所中度过，无法受教育。新的一代在没有能为他们的社区和社会做贡献所必须的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如今在35个国家有大约7500万3岁至18岁的儿童迫切需要教育，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推出了新的举措来帮助年轻人在冲突地区继续接受教育。目前美国国务院与一家领先的虚拟教育提供商合作，开始推行一项新举措，这就是难民证书课程。通过提供1000多个在线证书课程，帮助难民迅速积累职业技能并找到工作。美国大使馆及领事馆将与当地非营利组织合作，亲自推行这些课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5月23日推出了教育刻不容缓基金，以期帮助孩子们在紧急情况下继续接受教育。其目标是建立能够从危机应对转型长期发展的教育系统的可持续性学校。该基金希望从公共和私人的国际捐助者得到为期若干年的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盖尔·史密斯说， 现在迫切需要确保那些被迫避难的孩子们不会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有可能通过发展我们传播教育所需的工具去开拓前进的道路。美国已经承诺先向教育刻不容缓基金捐赠2000万美元的初始基金。我们敦促全世界所有朋友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为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孩子们的未来投资。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